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回到人妻教育厅，我是人妻 Lisa。 这个更新频率哦，有没有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Lisa 改邪归正了嘛，这么勤劳的更新 Podcast， 是这样的。其实在我刚开始做这个人妻教育厅这个广播的时候，我更新的更频繁，我甚至还有每日更新。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真的是年少轻狂啊，有好像时间和体力都不可思议的充分，可能想讲的话也比较多。那最近一两年来，我算是更新的比较少了，但是我还是希望可以一直持续经营这个广播，就是不用走得很快，也不用走得很远，但是可以希望是一直一直向前走。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最近在看的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就叫做《这一生至少当一次傻瓜》，所以我直接把它沿用当这一集广播的标题，因为我觉得这个句子就够好了，我不用再去想什么其他的句子来当标题。那这本书的封面呢，是一个没有牙齿的老爷爷在呼呼笑的样子，这其实是关于木村阿公种苹果的故事，是一个很简单但也让人很感动的故事。作者石川拓志，翻译者王韵杰，NHK 专家的作风制作单位监修。其实这个木村阿公种苹果的故事在 NHK 专家的作风播出之后引起非常广大的回响，就是各方的来电啊、传真啊，几乎是要塞爆木村爷爷的家，然后有很多人，就是各行各业各个年纪的人都受到了感动启发。有一些人本来已经决定要自杀走上绝路的人，因为被木村爷爷感动，决定好那要当个傻瓜活着看看这样子。然后因为大家就是收看节目的人很踊跃的去要求，希望可以再播一次，所以在这本书出版这本书为止， NHK 专家的作风重播了100次木村爷爷的故事，就是一直重播，因为大家都很想再看一次，这么受欢迎。然后木村爷爷他种的苹果在日本也是 一果难求，就变成大家都很想，就有生之年至少吃一次木村爷爷木村阿公的苹果这样。然后也被高级的餐厅拿来做料理，也被青森地区的农特产选用。对，那在讲这个故事之前，我先介绍一下这个翻译者王韵杰。其实王韵杰在日翻中的这个翻译界的名气就是很响亮，是一号人物，不是著作等身而已哦。他翻译的书应该是我才可以堆满他的家了，这翻译的量与值兼备。然后最近看到一篇王韵杰他的采访稿，就是因为王韵杰他有翻一本书叫好像叫《变老的勇气》，然后他有讲到书里面有一个问题是问说，假如可以让你再一次回到18岁，你会想回去吗？然后王韵杰他翻译这本书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也问自己，他愿意回去18岁吗？他的答案是，王韵杰认为他，或者叫他绵羊，王韵杰的那个绰号绵羊，绵羊说他不想回去18岁，因为他觉得活到50几岁的他现在所拥有的人生的历练经历的事是构成完整的他很必要的元素，而18岁的他还没有经历过这些人间事，也没有过这些的努力。虽然他没有想要回去18岁，当然18岁很美好啊，肉体很青春，皮肤很细致，胃口很大，又吃不胖，哇！但是18岁也没有钱啊，也没有身份地位啊，也很多事也都还不懂，还没有经历过。那王韵杰说，他虽然不想回去18岁，但他蛮想跟不同年龄时期的自己对话的。他有一些话想跟比较年轻的自己说，他想跟20出头的他自己说，因为20出头的这个王韵杰绵羊，他 还没有一个所谓的很远大或者是 很好听的很动人的梦想，他还是算是有点迷惘。然后二十出头的王蕴杰觉得自己也没有 很优秀过人的能力，很突出或者是很多才多艺，也没有一个梦想，其实是有点彷徨的。然后王蕴杰想跟二十几岁的自己说，不用慌张，没有关系，好人就算没有很远大的梦想或者是非常出众的才华没有关系，找一件喜欢的事，一心一意的把它做好，这样也就够了。然后王蕴杰想跟三十几岁他自己说，因为那时候的他是单亲妈妈的一个角色，又要赚钱，又要做家事，又要顾小孩，那其实常常会觉得累，而且会怀疑自己有没有办法真的去维持一个家的家计，把这两个女儿照顾长大，而且是照顾好，有没有办法当好一个妈妈的角色，常常是属于疲累跟怀疑自己的。然后五十几岁的王蕴杰想要回去肯定一下那时候三十几岁好努力的自己，告诉他说，你可以的，你要相信自己，你做得很好了，因为从事后来看确实也是做到了。而王蕴杰在他的一些文章里面可能是自谦吧，常常说自己是一个记忆力很差的人，有时候书翻译到后来都有点忘记角色关系了，特别是有时候他翻译的书是很大时代的巨作。对，然后他也有说到有一些字数 五万字以下的小说，他翻完有说他竟然忘记自己有翻译过了，还要出版社提醒啊。他说可是或许就是因为这样的个性，就是很容易全心的投入，然后也很容易遗忘，所以或许就是他很适合走翻译的这条路的原因，他可以很快的全心全意的进入某一本书的情境，然后翻完之后又把它忘记了，赶快进入下一本书，这或许就是他可以这样质与量翻译的质与量兼具的原因。当然那可是他谦虚啦。那重点是看了这个王蕴杰这个翻译者的采访稿之后，我就觉得对，其实每个人甚至是我们以为的成功者佼佼者，也有他的彷徨的时刻，也有他的内心的脆弱。同样的，每个人或许是我们以为的小人物，默默无名的，或者是在这个社会中坚守着自己的一个位置，并没有说是大官啊、大富豪啊、很有影响力的人，也一样，他或许也有他特别的坚持的、努力的、值得学习的地方，都一样的。那重点是这一生每个人就是拥有这一生的时间，像是刺激1995里面很喜欢的一个句子，就人生就只是一个简单的选择题而已，是要忙碌的活着呢，还是要忙碌的死去。好，这一生至少当一次傻瓜。书的封面这个没有牙齿呵呵笑的老爷爷叫木村秋哲，在讲他的故事之前，我先讲一下对傻瓜这两个字的看法好了。我不知道大家听到傻瓜会想到什么，会不会想到温岚的一首歌呢？有没有紧张呢？怕 Lisa 又唱起来了，又以这不动人的歌声唱起来。好，大家自己在脑海里唱，就不用被我污染了。傻瓜，还是唱了。就是其实那个词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他有所坚持，哪怕是会为了这个坚持而受伤，他也想去追寻。至少 日系的傻瓜是这样，还有所谓别的系列的傻瓜吗？有所谓的华人的傻瓜，中华系的傻瓜，像比如说郑板桥的难得糊涂，聪明难，糊涂亦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注，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好，这个难得糊涂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聪明的人很少嘛，要什么事都做到聪明很困难，但是要很糊涂也很难。假如是一个聪明的人去做一个糊涂的人更难，有时候就是退一步海阔天空，放过别人放过自己，并不是为了之后有什么 好人有好报，不是，并不是为了吃亏占便宜，不是，而是就是这样做的时候觉得最舒服而已。这种华人中华式的傻瓜有一种大智若愚的味道，就是不是笨我装笨的这种感觉。对，傻人有傻福的这种感觉。 好，但是这一本《这一生至少当一次傻瓜》是比较 日系的傻瓜。日系的傻瓜是怎么样？就很像我们常看的日本的漫画或者是动漫哦。想要目标打进甲子园啊，目标是全国大赛啊，这种，然后燃烧整个青春生命啊，不顾一切的投入，最后也未必能达到的这种傻瓜。我之前有看过日本的一个比赛或者节目，叫做鸟人大赛，就是自己做一个飞行装置，然后这个飞行装置的动力来源是用脚踩的。很有趣，很有趣。然后通常都是一个团队，有负责设计飞行装置的人，有负责脚踩的人。负责脚踩那个人一定是一个很体力很过人的。比赛的场地通常都是在一个湖，从湖的某一个高处把这个飞行装置这样踩出去，快速的咻咻咻冲出去之后，就在湖面上有点像飞行或翱翔，还是持续的踩哦。目标是希望能够越过那个湖。当然我听到了小智宝的哭声了，等一下哦。刚刚呢，小智宝哭着找妈妈，因为呢他最近有一点生病。好，现在是大智宝，有一天吃饭稍微吐，然后开始流鼻水、结膜炎，疑似是感染腺病毒，观察了两天就好了，所以就也没有特别带去看医生。那是过没多久就换小智宝，今天小智宝早上在外出散步的时候吐，然后变得很黏人，然后食欲比较差，就只愿意喝奶奶，好，不太愿意吃固体的食物，所以估计是被哥哥传染了。那一样就是再观察两天，如果情况没有改善的话就带去看医生。对于小朋友生病，因为我已经有两个小孩了，我是抱持着一个比较宽松的态度，就是小孩子一定是会生病的，而且会一直一直生病，然后秋冬春是生病的高峰，夏天会反而好一点，因为可能气温比较热，但是也还是有可能。应该在上小学之前就差不多要把该生的病都生完，该感染的病毒都要感染，是正常的。那主要就是观察活动力，如果小朋友生病了已经就是振作不起来，那就可能不能拖了，要尽快带去看医生。但是如果小朋友有一些流鼻水啊、咳嗽啊，但是看起来还是玩得很起劲的话，其实通常不用太担心。而且像感冒或者是腺病毒这种病毒类的，其实没有药，去看医生，医生给的药是舒缓症状的，真的要病要好起来还是得靠身体的免疫细胞去克服体内的病毒。对，好，那刚刚因为广播中断一下，我就去顺便查一下关于鸟人大赛的资讯。其实这个鸟人大赛呢已经办了40年了，从1977年开始就没有间断的，几乎是每年的七八月的夏天都会在琵琶湖举行。那有分纯滑翔翼组，也有分人类动力组，人力动力，因为有团队设计出可以用脚踩的螺旋引擎这样子，很有意思。然后一开始的话都是注定要掉进琵琶湖里的，到第22届开始有参赛选手设计出来的人力动力的这个螺旋飞行机可以越过琵琶湖，到今天甚至有些人必须再折返，就是可以飞更远，但是琵琶湖还不够长，真的很不可思议，也非常的热血。然后我记得我有一集看的那一集的鸟人大赛呢，有欧洲的参赛选手，日本的参赛选手其实风格是很一致的，就是都是比较年轻的，可能是高中或大学生，很热血，然后很多都是理着平头，意思就是说他们专心的在投入这个鸟人大赛，其他事都先不管，头发都剃了，这样来展示决心。 然后不管是有没有掉进湖里还是成功跨越了，当赛后结束采访的时候总是哭成一团，就是或许是喜悦的眼泪，或许是悔恨的眼泪，不一定，但通常日本的选手都会哭。然后看着就是电视前的观众也会跟着想哭。但是我看那一集有欧洲选手，是来自荷兰的选手，他是欧洲的冠军，欧洲地区的冠军，他参加的是英国的鸟人大赛。这里有点微妙，就是鸟人比赛其实是英国发明的，但是在英国主要是以搞笑为主，就是要看他掉进去水里的那个样子而已。所以他们在设计他们的滑翔翼或者他们的飞行机的时候，可能比较重视的是造型或者喜感。好，然后那一届的欧洲的冠军是荷兰的选手，他就获邀去日本参赛，是国家全力支持，所以他是有带一个科学团队来的，包含他的飞行装置的改良调整，包含他本身的身体的训练、营养调配等等，就是预算很充足，甚至连女朋友的机票都被荷兰政府补助，就是女朋友也飞来了。然后在他开始比赛前采访的时候，女朋友就上台献吻。那其实在鸟人大赛里是很不寻常的，就是大家好像都是赌上生命的一切在进行这个比赛，然后很多都是独身，就是很多都是年轻，特别年轻的男孩子，然后单身负责骑的那个几乎都是这个状况。然后都会讲到他们，比如说小的时候看第22届，因为第22届出现了第一个横跨琵琶湖的人类飞行装置嘛，人力飞行装置，所以是印象蛮深的一届这样。然后那时候小时候就立志长大也要投入鸟人大赛，好，对，大概都是这种，日本都是这种画风。所以当荷兰选手在台上跟女朋友亲亲的时候，主持人就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这个赌上生命一切的神圣宅男的殿堂为什么会有这种男女亲吻的画面，然后故意镜头带其他的参赛选手，然后就好像显得其他参赛选手很错愕，其实也还好。然后比赛开始了，然后这个先有个起步嘛，踩踩踩踩踩，然后滑出那个平台，没多久，就是不到四分之一的距离，不到琵琶湖四分之一的距离，荷兰选手就掉下去了。大家有很错愕，因为大家以为荷兰选手代表的是欧洲，所以认为就很期待他的表现。然后赛后的采访呢，荷兰选手笑得非常开心，然后他女朋友跟他就站在他旁边也笑得非常开心，然后就画风就不一样，就问荷兰选手他的感想如何。那荷兰选手就说他超开心的，因为他表现得比在欧洲的时候还好，在英国的比赛他的距离还没有这么远，所以他觉得很感动。然后主持人又什么，那其他的欧洲选手 是怎么样的，然后又故意把镜头带去日本的选手的那个脸，好像若有所思。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个日本的鸟人大赛呢？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也给我那种谢谢妈妈笑，刚刚小智宝 睡到一半惊吓反应，因为他生病可能会做噩梦，妈妈谢谢哦。这个给我也是给我那种 傻瓜的感觉，这是人类有一个像鸟类那样飞行的梦想，为了这样的梦想呢，就是不惜花费青春年华最珍贵的时光，然后也不怕掉到水里哈，就是砸到水里的那种感觉，不怕被笑，不怕失败，去追求一种可能。但是这个梦想可能就是有它珍贵崇高的地位吧，但是如果用现实跟比较理性的角度来看，又好像显得有点也不切实际，就为什么人要做一个装置像鸟那样飞呢？为什么不去搭飞机呢？哦，这种感觉就是又有点傻又有点无可救药的浪漫，然后这会让我觉得跟木村阿公的苹果树的故事 很接近。刚刚结束了这个浪漫的傻瓜鸟人比赛的介绍， 那我们现在来谈谈本集的主角傻瓜木村爷爷，因为这一生至少当一次傻瓜也有翻拍成电影，然后书籍也很好看，所以如果有意去看书或看电影的朋友可能会被我接着的剧透大爆雷，所以大家自己斟酌，但被大爆雷也没关系，我觉得都还是不影响那个感动的感觉， Lisa 能讲的也是有限。好，本集广播要介绍的主角木村秋泽，秋天的法则的秋泽，他出生于1949年的山上家，不是山上，不是我不会发卷舌音，是真的一二三的三，山上家。出生的时候就是战后的日本的青森县，山上家呢世世代代就是青森地区的农夫。那战后的生活呢是贫困且辛苦的，但是青森地区的农民因为他们有栽种苹果的关系，所以相对还算是稳定且有保障。就大部分农民可能他有自己的田啊，种稻啊，种菜，但是他也有自己的苹果园，这样山上家也是这样的情况。那山上秋泽呢是三子，山上家的三子，第三个小孩。在日本农业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文化，就是长子是继承农地的人，次子三子之后的子就是自己去想办法。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山上秋泽他可能会被作为家里的一个劳动力来源，但是他不会被视为苹果园的继承者，这样这么说。然后那时候的青森，1949年那时候的青森对于小朋友的期待就是帮忙做家事，帮忙种田，最好不要太爱念书，因为农民的生活或许不能称上富裕，但至少是稳定有保证的，就是会有一个农产品的产出，那也可以去卖钱，有土地可以依靠。可是如果小朋友很爱念书的话，他首先就不会那么认真种田，不会那么认真帮忙，再来就是等他念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势必就要离开家去念大学，那一旦离开家除了少一个劳动力还要付大学学费，哇，那就很吃力了。所以如果说金钱现金不够周转的话，可能就必须卖地，所以这是农家最讨厌遇到的事，就是小朋友太认真念书。但是呢在这个氛围下的山上秋泽仍然是一个热爱阅读热爱研究事物道理的小孩，然后幸好他的妈妈奶奶都会偷偷的帮他留蜡烛，让他在夜里还是可以念书。念到高中毕业之后呢，山上就去都市找机械相关的工作，也接触了电脑等新的科技。他其实小时候就很喜欢拆家里的机械，然后常常被打，被打也不学乖，从小就是个傻瓜。好，然后其实山上他本来就没有说特别想要务农，没有把他立为人生志向，因为他也是三子嘛，第三个小孩轮不到他继承。但是呢他在外地工作的时候，他的哥哥呢突然受到感召、决定加入日本自卫队去从军了，哇，所以他就被叫回山上秋泽就被叫回家里去学习务农，他就很紧张，难道我这辈子要当农夫了吗？幸好从军的哥哥又放弃了，又回到家里来继承家业。然后山上秋泽又回去做他有感兴趣的机械相关的工作，当然命运就是注定他要成为农夫。山上那时候的恋爱对象叫做木村美龙子，荣耀的荣，木村美龙子呢，这的木村家呢是比山上家拥有更多田地的亲生的农民。于是呢当他们准备二十几岁准备要结婚的时候，木村家 提出的要求是秋泽必须入赘来继承他们家的这个农地。有一番挣扎，但最后还是同意了，所以走上了这个农夫的一个命运。然后山上秋泽也变成了木村秋泽，成为这个美龙子的先生之后呢，秋泽就是开始务农，其实也还蛮起劲的。然后山上家给了秋泽一笔钱跟一块土地，大概有1000多坪，就是随便给一块地都是那么大，就没有办法哦，亲生的地是很大的。好，也是苹果园送他，有点像嫁妆的概念啦，但是他不是嫁妆，他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但是就是类似那样的概念。好，然后 木村变成木村秋泽之后，跟美龙子生了两个女儿，然后也做农做得蛮开心的，利用家里原生家庭送的钱去买一台很不错的农业机械，然后种田种得很开心。在青森地区，二战之后是普遍有使用农药跟化肥的，特别像苹果这种很娇贵的水果，他们所种的苹果不是像以前的欧洲原生种，或者是圣经故事里那种苹果，不是，青森苹果是明显大颗很多的，跟纽西兰苹果比，跟欧洲或者是其他地区的苹果比，青森苹果非常的大颗，是经过一连串的改良嫁接技术所培育出来适合青森当地的品种，然后果树的高度也比较低矮，就是方便采收。这样的品种的苹果从春天冒嫩芽到最后采收苹果为止，一共要撒13次农药。好，这都是历代农民开始去就是去研究去体会出来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要撒13次农药，包含除虫啊、除一些菌啊或什么的。然后木村一开始也没有怀疑，木村秋泽就是照着大家的说法去做，不管是耕稻啊、种菜啊、种苹果，就是农业就是一个经验的传承。因为他自己原生家庭也是务农，然后木村家的长辈也有务农经验，所以就照着做。可是呢，木村爷爷木村秋泽的太太木村美龙子，她从小就是过敏体质，对农药会起很严重的过敏反应，所以常常过了这个喷洒农药的时间之后，就会发现美龙子都身体很不舒服，甚至必须卧病在床。木村秋泽就是觉得很心疼，但是他也不觉得有其他的方法，所有亲生的人那时候都相信，就是1970年左右的时候都相信不洒农药是不可能种得出苹果的。好，但是事情的转机在于木村秋泽有一天逛书店，在买农业书籍的时候，他其实本来要买的是别本书，但是他在拿，他在想拿他要买的书的时候呢，他不小心弄掉了一本书，就不是他要买的那一本书，在他 抽取的时候不小心弄掉了。那本书的书名叫做，被弄掉的书叫做《自然农法》，而且被弄掉那本书呢，刚好掉在那个泥泞的地方，就是书店的地板的比较脏的地方，就被弄脏了。这下不买不行，只好买回家看。那这本《自然农法》呢，是日本的农民，也可以说是一个哲学家福冈正信写的书。好，福冈正信呢，他1975年出版《一根稻草的革命》。好，他认为说根本就不需要耕种，不需要肥料，不需要农药，不需要除草。大自然自然孕育万物。福冈正信除了被当成一个农民，也被当成哲学家，是因为他有他的理念。他认为说，人类所引以为傲的所谓的文明或科技发展呢，都是毫无意义的。就是大自然就会孕育万物，包含给人类过上好的生活。人类就是在那边自找麻烦、自寻烦恼，把问题弄得很复杂而已。所以福冈正信他不是只有这样的想法，他实际去实做。他的稻田是用自然农法耕种的，用很少的努力。他的收成呢是惯性农法，就是附近的田如果是用撒农药啊，然后有去除草啊，有去施肥的农田的90%，就是福冈正信什么都不用做，几乎什么都不用做的情况下，他的收获达到惯性农法的90%。所以他先相信，其实跟真的不需要过度的做一些无用的努力。在阅读了福冈正信的《自然农法》之后，木村秋泽大受震撼及感动。就他好像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跟可能，于是他就试着落实在他们家的稻田、他们家的蔬菜上，发现真的可以，真的就是可以这么懒，就是不撒农药、不施化肥、不除草。但是他心里就有另外一个疑惑了，那苹果园呢？作为青森地区农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的苹果园，可不可以不撒农药？其实 我们在去购买或者食用青森苹果的时候不用太担心、哦、虽然已经撒过13次农药，但是在苹果快要采收之前是不会再撒农药的，会让它自然降解被雨水冲掉。然后每一批苹果在到达消费者手上之前也是都会通过检查，不会有农药残留，不会对人体有害。但是木村秋泽的家庭状况很特殊，就是问题不是撒了农药的苹果吃的有没有害，而是撒农药的过程本身就伤害了他太太。所以木村秋泽他为了会对农药过敏的太太，他想要去实验看看苹果可不可以不撒农药的心事比谁都强烈。那其实是可以的，可是像在纽西兰就会有所谓有机农法的苹果，台湾也很容易买到。那这种苹果它特色是比较小，一样甜，但是更多的香气及那种果酸味，就是很苹果的苹果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不太苹果的苹果、哦、有一些苹果吃起来真的没什么味道，可是有机农法的所栽种出来的苹果真的是就是很苹果的味道。进入一种抽象的领域了。所以可是在纽西兰的有机农业种出来的苹果是新的苹果的原子，就是它不是从惯性农法的苹果树变成有机农法的苹果树，而是它是全新的地，全新的栽种、哦、所以跟木村秋泽他想要实验的事情不太一样。事实上木村秋泽是第一个，应该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个把惯性农法的苹果园转为有机农法的人，我不确定现在是不是还是唯一、哦、很长一阵子也是唯一一个。好，但是在当他看完《自然农法》一书的时候，他还没有办法肯定苹果可不可以，但是他也实验过稻子或蔬菜了是可以的，所以他就接着要开始实验苹果了。他一开始是比较谨慎的小心的做法，就是他拿自己原生家庭送的那块地去实验。其实他总共有四块苹果园，他只拿其中一块去实验，另外三块还是照样撒农药，照样施化肥，照样可以收成苹果卖钱。但是呢，他开始在自己好父母送的那个苹果园实验有机农法的时候，前一两个月还好，第三个月开始苹果就生病了，苹果树就不知道怎么了，状况就很不对，然后长虫啊，然后被细菌侵害啊，掉叶子啊，到第二年开始苹果都不开花了。就是从他开始实行有机农法开始，苹果状况就不健，果树状况就不健康，甚至到最后完全开不了花，有的叶子还掉光光。木村秋泽非常的紧张，非常的急，怎么办？他不能让他父母留给他的、送给他的这果园的苹果树死掉，他觉得他没有时间了，他要赶快更努力去实验出来如何用有机农法种苹果。所以他四块果园火力全开，全部都实行有机农法。周遭的人反对的意见非常强烈，就是有经验的农夫都告诉他这是死路，不要去试，不可能的。就是 我种苹果种那么久了，没有听过不撒农药的。对，然后包含木村秋泽的原生家庭山上家也一直跟他说拜托千万不要这样，就是不要孤注一掷，你还有你现在是家长，就是变成木村家的家长，你有家要养，好，拜托不要乱搞。但是木村秋泽觉得他要扩大他的面积，更多的实验果树的对象，然后想办法赶快找出一个方法。对，然后太太木村美浓子其实很支持先生这样，虽然他也担心家里的经济状况，他也了解先生的个性，他们其实是从国中就认识的、哦、青梅竹马，反正是拦不住的。而且他也觉得木村要这么做也是为了这个家，好，所以就支持。然后木村美浓子的父母还健在，然后开始会发挥自己的一些才艺去打工赚钱帮忙养家。开始所有苹果园都实施自然农法之后，就没有来自苹果的收入了，经济状况立刻变得很差，然后入不敷出，税金可能都缴不起来，家里值钱的东西就开始变慢。因为还有其他的田，比如说稻田或菜园，所以不至于会饿死。 但是就没有办法过得像附近的邻居那样好的生活，所以木村秋泽也会觉得很对不起自己的女儿，也觉得很对不起岳父岳母，他们还就是回去职场工作，也对不起自己的亲生爸妈。因为山上家的父母就跟木村秋泽说，你无论如何都要放弃，不要再乱搞，不要对不起木村家。那因为木村秋泽都不听话，所以山上家只好跟他断绝亲子关系，就是以谢罪，就是 养出这样的儿子，然后入赘到木村家是我们的错，对不起，我们要负起责任，这种感觉。虽然是这样，但是每次都趁着没有人看到说，偷偷的把一些稻米啊、味噌啊、一些生活必需品，哦，山上家的妈妈都会这样子把东西放到木村家去。然后木村秋泽心里觉得非常难过，他只要想到自己的妈妈在这种寒冷的哦，亲生是很冷的地方，在寒冷的夜里走那么远的路扛一袋米来，他就心里很难受。但是他觉得他也必须对苹果树负起责任。那不撒农药要怎么对付这些害虫啊、这些病菌呢？哦，这些会侵害苹果树、危害苹果树健康的呢？木村秋泽就非常的努力，抓虫啊、喷醋啊，用各式各样的方法除虫，甚至整个木村家就是上上下下都动员起来了，为了这么一个梦想。然后他们也会做所谓的有机肥堆肥，因为不弄化肥了嘛，不施化肥，所以怎么让苹果有那个营养结出甜美的果实，就试了各式各样可能的有机肥料，但是都没有起色，甚至越来越糟，看得出来这些苹果树都快死，去咬它的话都很松了。然后木村秋泽心里觉得很难过，他都会去跟这些苹果喊话，就说先不用结苹果没关系哦，压力不要那么大，只要你们不死就好，他不希望他害死这些苹果树。但是因为大家都已经把木村秋泽当成一个疯子，就是竟然想要 不施农药就种苹果，太天真了吧。那大家劝他，他也不听，甚至亲生地区的附近的人都用亲生最难听的话来骂他。然后透过这本书我也学到了，亲生最难听的话叫做灭灶，可惜不知道日文怎么讲。灭灶的意思就是灶是家里面生活煮饭的地方，灭灶就是把那个灶毁了，灭灶就是害这个家都要饿死了，这样子用这个话去骂木村秋泽。但是他还是没有放弃。好，差不多到第五年的时候，木村秋泽就想，难道真的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吗？他看着那个园子里面哦，都快死掉的苹果树，然后他突然看到 一根绳子、哦、农业用的绳子很粗的，就映入他的眼帘，他就知道说就是到此为止，因为他没有办法放弃他的梦想。他的梦想就是栽种出有机的、不施农药、不施化肥那样子的天然健康的美味的苹果，但是他做不到，可是他没办法放弃梦想。所以相较之下，他只有一条路可以选择，就是他要以死谢罪，只有死能让他放弃梦想。所以他就趁夜里没人的时候，拿着那个粗粗的绳子到他的苹果园准备自杀。但是因为他也是第一次自杀，所以他的绳子没有套好，就还没死成摔到地上，心想我真的是想死都死不了。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中，他看到远方的山谷里面竟然有一棵闪闪发光的苹果树，不，已经不清楚这是不是幻觉了，可能是因为自杀没死成造成了一些伤害嘛，不知道。但是他就还是神谕呢，他就赶快就是奔跑向山谷中的那棵野生苹果树。没有，那里没有什么野生苹果树，他看错了，是别的树认错了。但是当他到那棵大树下的时候，他感觉到这棵树好健康。事实上那山谷里野生的树每一棵都好健康，为什么呢？为什么大自然的树那么健康，也没有撒农药，也不用施化肥，都很健康啊？而为什么他木村秋泽的苹果园的苹果树800多棵，他每天去抓虫喷醋忙施肥忙的要死，都还是快全部快倒了呢？然后他踩在那个山谷的时候，他发现其实触感跟他的农园很不一样，那山谷的杂草太多了， 所以他每踩一步就好像陷下去那样。然后他感觉到，他站在那里的时候，他感觉到来自大地的温暖。啊，这里要注意哦，青森地区是会很冷的一个地方啊，但是那个土地是很温暖的，是他的幻觉吗？因为他快死了嘛，哈、啊，那木村先生就弯，就是蹲下来，实际去挖掘山谷里的土，发现真的是温暖的。好、哦，是不是幻觉？真的，大地就是温暖的。然后他想，这个自然的山谷跟他的苹果园差在哪里？差在杂草。就在那一刻，木村秋泽全部都懂了。他只关过去，他只关心地面上的苹果树。还有那些虫子啊、蛾啊、什么菌啊，他没有想过地面下的世界呢。哦，之后他就改变他的策略，他就不那么积极的除杂草，而且他还大量种植大豆在苹果园，因为大豆呢，它的根啊可以帮忙固氮，然后大豆种植完、采收完，又把那个大豆嘎入土里。就会增加土里的氮含量，然后木村秋泽开始停止施肥。施肥，好，就算是有机肥，看起来好像是会给植物更多营养，或许对于那些一年生的植物来说是好的，比如说种稻种菜或许没有关系，可是对于苹果树来讲这是行不通的，因为施肥会施在表土，那就等于跟苹果树讲说，哎，表面上就有很多的营养了，那苹果树的根当然会倾向去吸收这些营养，而不是往地下去钻啊。就好像现代人有的饮食不健康，但是狂吃营养品那样，吃一些补充品、维他命一样，这样是很难维持一个健康的自然的平衡的。所以木村先生、木村秋泽就停止施肥，然后也不那么认真的除杂草，草都长到人的腰部了哈。附近的农夫就更讨厌他了，就是搞什么这个家伙，因为他们有点像是比较日式的精神嘛，就是农田一定要很整齐很整洁，然后之前木村不施农药，他们还勉强可以找到原因，就是说啊，因为他太太农药过敏嘛，那好歹木村先生有去手动除草，手动去抓害虫，现在都不抓了，草也不除了，是木村已经疯了吗还是怎么了？所以周遭人对他非常的不谅解。但是木村秋泽觉得说，他曾经想要寻死，既然连死的这个勇气都有了，那为什么不试着活活看呢？像傻瓜那样的活活看呢？好，在木村改变了他的 mindset 之后，啊，果然哦，苹果树的状态开始不一样了，开始有一些苹果树有叶子了。当初800多棵苹果树，有一些体质比较衰弱的，熬不过前几年的就倒下了。但是木村他有一直每一棵每一棵苹果树去给他喊话、鼓励、拜托，真心的交流接触，就他大部分时间都耗在苹果园了。可是呢，因为这个行为看起来太 crazy 了，就是跟苹果树讲话看起来太不寻常，所以木村秋泽他没有每一棵苹果树都拜托，最周围的那一圈，就是跟其他农人接壤的那一圈的苹果树他没有拜托。所以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有的苹果树会倒下，比较强壮的会重新活过来，好，在他彻底的放弃施肥跟除草之后，但是有一圈一整排的苹果树无一幸免的全部都阵亡，全部都死了。那些就是木村秋泽没有去拜托他们活下来的苹果树，好，因为太靠近邻居的农地，所以不好意思去讲的，全部都阵亡。好，到了第八年的时候，一棵我称为 Apple King、哦、King of Apple Tree 应该这么讲，苹果树之王，它开花了，开了7朵花，哇，800多棵的苹果树死了大半，但是活下来的其中的一棵开了7朵花，在第八年的时候， 木村好感动，木村秋泽很感动，然后根据农民的经验，这时候要进行疏花，就是一个枝条可能只能承载一定重量的苹果，或者是它养分不可能一个枝条承载那么多的苹果，但是木村秋泽他没有办法去进行这个疏花的动作，因为这七朵花太珍贵了，他舍不得摘下任何一朵，结果到了那一年的秋天结出了两颗苹果，花了八年的时间去实验的有机农法结出了两颗苹果，哇，那两颗苹果简直就是钻石般的珍贵。然后收获那两颗苹果之后，第一件事当然就是放在他们的神坛上，哦，祭拜神明，祭拜祖先，然后祭拜完之后就把它切开吃，切下去的时候那个刀子会被苹果粘住，甜到就是舔到那个汁液会粘住刀子，吃下去那一口那个味道跟过去所吃过的任何苹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世界上竟然有这么好吃的这么甜的苹果，因为那两颗苹果是吸收了整个800颗苹果的果园的所有营养，耗了八年的时间结出来的两颗苹果。木村先生觉得好感动，然后他们家人也都觉得好好吃。那看到有一些苹果树，没有所有的苹果树都活下来，但有一些苹果树逐渐恢复健康的时候，木村先生就知道，木村秋泽就知道他会完成他的梦想。然后同时间他们家也真的很缺钱了，就是不能在完成梦想前就被法拍了，所以他就去打工赚钱，然后他在青森地区的都市里面去酒店拉客，因为白天他要忙农园的事嘛，他只有晚上去打工，结果他不小心拉到了黑道的客人，然后被拖去揍一顿，其中一颗牙齿被揍掉，后来有证实这可能是有一些冲动跟误会啦，他跟黑道有取得某种程度的和解，警方有要求去指认打他的人，但是他不想惹事，他没有指认。这里就比较接近华人的傻瓜了，就是假装他不记得谁打他这样子。后来他跟黑道的人好像有传来歉意这样子，但是他被打掉的那颗牙齿他没钱也懒得去弄，我就觉得说没关系，这就是他为苹果树付出的证明，导致日后因为一颗牙少了一颗牙之后，周遭的牙会比较松动，所以最后他的牙齿在他还不到应该把牙齿掉光年纪就掉光了。好，这是算是种苹果的番外篇。第八年一颗苹果树开了七朵花，结了两颗苹果。第九年的时候整片苹果树全部都开花了，开满了花，哇，周遭的每个人都比木村秋泽还要高兴跟感动。然后附近的农民啊，木村的家人啊，每个都跑去找他，哎，你在哪里，你在哪，快来看你的苹果树开花了。但其实木村秋泽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就知道他的活下来的那些苹果全部都已经恢复健康了。他遗憾的是他没有，就是他没有每一颗都去讲，就最靠近其他农田的边缘的苹果树他没有去摆脱，害他们都死了这样子。好，那一年结出来的苹果也非常的甜，但是个头都很小，就不是青森苹果那种超巨大的样子，只有施化肥撒农药的苹果才能长得那么大，然后那么水。好，但是木村先生的苹果，这有机农法种出来的苹果，咬一口就知道那就是苹果的味道，可是太小了，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在青森的农产品市场卖出一个好价钱，最后只有做苹果汁的厂商愿意跟他买，然后价格也非常低廉，所以他那一期收成只赚20000块。花了9年的时间，克服了重重困难，种出来苹果只赚了20000块。这里我没有确认清楚是日币还是台币，如果是日币的话，这个故事真的是比悲伤更悲伤。现在问题来了，就是木村先生他已经，木村秋泽他已经知道怎么种苹果了，怎么用有机的方法种苹果，但是他还不太知道怎么去行销，他就用最土炮的方法亲自去行销，他就把苹果直接寄到大阪车站，造成大阪车站的人员很大的困扰，就是哪来的苹果，然后他人在现身说是他寄的，因为他想要在大阪车站卖，然后车站人员都觉得这个老兄到底怎样，但是一听木村爷爷，哦，那时候可能还没到爷爷那么老，一听到木村先生说，诶，这个 苹果是有机的，不撒农药种出来的时候，大家会有点好奇，真的会有不用撒农药的苹果吗？因为在我们的概念里面，苹果除了撒药很重，表面还必须涂蜡，好才能就是保存它、保护它。所以听到这是没有撒化肥、没有撒农药、也不涂蜡的苹果的时候，站务人员当场就拿起来吃一口，哇，真的很好吃。可是也不能因为苹果很好吃就允许你在大阪车站卖苹果啊，就是还是要讲规矩，所以就推荐他去一些大阪的观光景点卖。那因为那苹果很小，卖相不好，不像青森苹果那么大那么漂亮，所以卖不出去，哦，生意很差，只卖了几个客人。但是附近的农民就有跟他交流，有交换农产品，有吃到之后订单就来了。其实吃到一口那个苹果的人就觉得很感动，这就是苹果。好，可是呢，虽然订单来了，但是其实苹果的品质还没有很稳定。好，就是有机农园里面的自然生态还是一直在变化，有时候这个虫多，有时候那个蛾多，有时候吃虫的蜂多，有时候怎样，所以每一年的苹果呢，有时候不一样，不一定每年都有甜到那种程度，那或许有一些年的苹果会被虫咬。好，所以木村秋泽觉得也很对不起那些，有时候也会觉得很对不起那些直接来跟他采购的消费者，不能够保障苹果每年的品质都一样。但是持续的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有机农法之后，慢慢的木村秋泽就找到了大自然的规律，哦，今年怎样明年就会怎么样，而大自然也找到了自己的方法，就是木村秋泽他的果树就越来越健康，然后他的销路也开始就是稳定的扩散出去，包含有一些五星大厨师，哦，对于这个苹果很感兴趣，来做料理做苹果汤，然后想吃的人就慕名而来的人就越来越多，到 NHK 的采访报道，哦，专家的作风可以说是把它推上了一个顶点，哦，就是变成日本全日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一号人物。但是木村秋泽还是没有去补牙齿，牙齿全部掉光，所以他就在节目上露出他没有牙齿只有牙龈的笑容。他说没有牙齿，但是他的牙龈变得很厉害哦，这样可以啃苹果。对，假牙粘着剂的广告不是说什么不能啃苹果吗？没有，没有牙齿也能啃苹果。然后大家开始去调查，就去研究到底木村秋泽他是怎么做到的，很不简单。假如是一块从没有被农药化肥污染过的土地种新的苹果树，种出有机的苹果还是相对容易的，但是木村秋泽他做到的是已经习惯了惯性农法的果园却转型成有机。然后去调查发现，哦，一般的苹果树的树根了不起几公尺而已，木村先生的苹果树的树根长达20公尺，就那个根是往地底下不断延伸的，非常强壮，从地的很广大的面积去吸收营养。然后一般的苹果必须用蜡去保存，木村先生的苹果即便你把它切开来接触在空气中，它也不会腐化，它会慢慢的风干。大家都说呢，因为那个苹果吸了很多木村先生的灵魂的关系，就科学上难以解释。我想是这个苹果它富含它的微生物微量元素还是什么很丰富吧， 我其实也不知道。好，或者原生种的苹果就是这样的，哦，就是借由有机的农法种出了比较类似原生种的苹果，但那个苹果的滋味也是让人很难忘，就很多人就说一生至少也想吃一次。好，但是木村秋泽并没有因为这个东西让他有机会名利双收赚大钱而迷失了，他一样住在一样的农舍里，过着一样的生活，一样没有牙齿，但是他开始把他的经验传承出去，就当他的果园越来越稳定了，哦，一年又一年又一年，哦，当他的果园自己找到了生态平衡跟稳定之后，木村先生开始向外去上课，去讲授他的经验，把自然农法推广到世界各地。木村秋泽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很常被问到说：“你觉得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是什么使得这些苹果树本来生命垂危，后来又重新的健康起来，甚至结实累累，结出了很多苹果。然后木村秋子这个有趣的木村爷爷就说，他觉得关键就是他太笨了，觉得自己实在是太笨了，笨到这些苹果树全部都受不了了，只好乖乖的结出苹果来，因为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然后也有些人会说很佩服木村爷爷，很佩服木村秋泽的勇气和努力，但是木村秋泽他说不可以说是他很努力，因为一个人不管多么努力，身上也不会开出苹果花，手上也不会结出苹果来。好，木村秋泽觉得不是木村先生他很努力，是苹果树们很努力，而他只是在旁边帮助这些努力的苹果树们而已。其实这个故事我在看书的当下觉得太感动了，有时候都必须停下来哭一场才能回去再继续看书。但是我也很难说清楚感动我的点是什么，因为假如我又理性的思考一下，我会觉得其实有比较不那么傻瓜的做法一样可以，就是木村秋泽他一样可以实行有机农法，然后就在四分之一的农地上实行就可以了。他扩大实验的面积并不会加快速度， 我感觉上就我理性的思维来看，因为他扩大了面积做的还是每个面积做的还是一样的事啊，他的人力也是有限的，所以我觉得当初他不需要四块苹果园全部实行有机农法，其中一块实行就好，我觉得一样会在九年的时间收到他要的成效，或许会更久一点，因为假如他一直有保留四分之三的土地用惯性农法喷农药撒化肥卖苹果赚钱的话，他不会想走上绝路，因为他们家经济状况依旧会蛮稳定的，所以他可能会比较晚受到启发，但我觉得他终究某个时刻会了解为什么有机农法的苹果树都没有办法健康，是因为土壤，而为什么土壤没办法健康，是因为杂草被人为的除去了。又或者说，好，那他 只有四分之一的苹果园实行有机农法，可能太晚得到启发，以至于四分之一苹果园的苹果全数阵亡，那也没关系，就是栽种新的果苗嘛。再过几年后，就会有一批在有机的土地上全新的长出来的有机的苹果树会结出有机的苹果，会用不同的形式达成同样的一个标的。不过如果当初木村秋泽有保留实力的话，有量力而为的话，有做中式的傻瓜而非日式的傻瓜的话，那其实故事就不太一样了，我必须说可能就不会那么的让人感动。但是究竟一个人他很傻，就是做着别人看来并非那么必要的事，甚至不惜牺牲他自己，为什么会让我这么感动呢？我想唯一的解释就是我也是个傻瓜吧。啊，你也是吗？我一直听 Lisa 广播的你也是吗？不管是不是哦，祝福各位是傻瓜或者不是傻瓜的朋友们啊，都能够日子过得平安顺心，或者是逆境但精彩，自己的选择吧。那先各位拜拜咯，因为看起来小智宝好像要苏醒过来了，好，拜拜。